过去十年，中国电动汽车异军突起，在政府产业政策和举国体制推动下呢，中国在电动、电驱、电控三大环节建立起庞大的产业链集群，形成巨大的产业价格优势，使得电动汽车成为最接近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最有希望成为习近平期待的民族复兴的新质生产力代表。面对中国电动汽车巨大产能和出口的冲击，欧美国家纷纷打出了反倾销的关税牌，并结合本国开发电动汽车的成败利弊呢，调整了各自的产业政策，给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出口布局造成了巨大压力。中国以举国之力发展电动汽车行业，成败皆关乎中国未来几十年之命运。我们该如何评估中国这场攸关国运的世纪豪赌呢？蔡先生您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栏目。
许博士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说到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问题呢，我记得特斯拉董事长和 CEO 马斯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中国可再生性能源发电和电动汽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无论你怎么看中国，这都是事实。那我首先我就请蔡先生啊，您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电动汽车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这个电车行业啊，究竟占有怎样的领先地位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话题。
嗯，
实际上呢，不同的人呢、啊、有不同的解读，也有个不同的看法。当然呢，我们要客观、理性的来看待啊，中国现在电动汽车啊，在世界上的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嗯，
或者是呢，它拥有相当大的产能。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话，从现阶段来看，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制造业，它拥有低成本的这个优势，以及呢先进的技术，而且呢更重要的，中国还开始主导电动汽车的这个供应链，让其他的国家的汽车制造商啊，看起来呢现在要追赶起来的话，肯定就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随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不断的升级以及产能啊不断的扩大，所以说中国电动汽车的这个价格啊现在是越来越便宜。如果是西方的制造业啊不加紧的在这个电动汽车方面啊有所作为的话，很有可能呢 会慢慢的淡出这个市场。当然呢，更重要的，中国现在在电池方面它的优势啊更为明显。这个电池啊是电动汽车一个最关键的也是最昂贵的这么一个部件。现在接近 90% 的这个电动汽车的电池的芯片呢、都是中国制造的。还有中国企业啊它的供应链呢、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一些新的这个稀有金属的组件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看到有不少的这个数据或者是统计啊正在显示，中国现在呀、它的电池组件的成交的价格啊跟北美或欧洲比起来啊要便宜三分之一。所以说啊它在价格上面也拥有了更大的一个优势。
嗯，
这一点呢、就是不用忽视的一个问题。
那德国、日本、美国我们知道呢都是开发电动和油电混合动力的这个汽车较早的国家。我们看到十年前呢，中国还跟在这些国家后面亦步亦趋。那么为什么在过去大约十年的这个时间里呢，中国电动汽车就能够异军突起，就能够领先世界了，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它今天呢我们看起来啊异军突起，能够领先这个世界，我觉得更重要的它是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的合资企业，因为在这个合资企业啊，中国学到了很多的这样的关键技术，以及呢一些管理能力。我们知道啊，过去燃油车的发动机啊， 括这个变速箱啊，它的精密度跟复杂性呢，使得模仿起来的难度啊非常大。弯道超车啊，要受到各种各样的专利的限制或者是约束。所以中国过去这几年啊，这几十年想发展的国产的燃油车做过不少的努力，但是最终啊是一事无成，根本没有办法呢来赶上甚至是呢想模仿这个合资车。但是电动汽车就不一样了。电动汽车它相比这个传统的汽车啊这个对发动机变速箱等等的它的一些特别是动力总成啊，它的要求啊没那么严格。
嗯，
而且呢只需要电池、电机、电控，所谓的这个三电的组合。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中国它要掉头啊实际上呢掉得很早。在这方面呢它也做了很好的一些尝试。当然我认为啊，中国的电动汽车有今天，特斯拉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我们知道特斯拉是中国的第一家独资的这个外商汽车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且当年呢上海或者是中国政府啊，为了让特斯拉在上海落户，几乎呢是无条件的给予的特斯拉提供了帮助。
嗯，
首先我们看到跟特斯拉送钱，送钱送了多少呢？当时直接的贷款35亿，电视手机呢完全是无抵押的一种贷款。还有相当于送地，送地呢给特斯拉的当时啊这么大一块地，86万平方米的地，中国政府当时啊只给他不到10个亿的人民币就让他把这块地啊拿下来了。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不是特斯拉的话，其他的企业基本上啊是不可能拿得到这样的地的。而且中国政府啊更重要的，当时呢是给特斯拉呀这个提供了更多的这样的市场，让特斯拉呀在这个中国啊完善这个电动汽车的产业链。因为我们知道要制造这个整车啊，最重要的是有产业链的支撑，还有产业链的完善，还有产业链的配合。在这方面呢，我认为呢中国政府呢他在当初啊他是看得很准的。就像当年呢允许苹果这样的一个大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啊做制造业一样，重要的呢就是把苹果的整个产业链引进到了中国。我们看到啊，苹果你看看在进入中国之前呢，中国自身呢也有一些所谓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些手机品牌，当然呢像波导啊、夏新啊，但是呢根本呢就没有办法跟跨国公司的这样的手机品牌呢竞争，基本上啊那个时候连抄袭都不会。
嗯，
但是苹果不一样，苹果进到中国之后他把所有的产业链包括呢这些供应商啊都寄居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境内，所以使得呀后来中国的手机行业异军突起，现在呀基本上可以跟国际上所有的大牌能够一起打擂台了。
嗯，
我相信呢中国政府当初引进特斯拉也是想复制啊苹果的神话，而且呢特斯拉当年承诺零部件呢国产化，就像呢苹果的产业链呢在中国落地生根是一样的，使得呢中国的电动车企业啊普遍的受益。而且啊中国政府啊过去一直想搞这个电动车，投了很多钱，但是啊最终啊也是一事无成，没有取得更好的这样的战绩。但是特斯拉进到中国之后，带动了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我们看到啊也成长了很多中国自己的自主品牌的一大批的这个企业，催生了呢更多的电动车的发展。就是中国采取让利的方式让给了市场，但是呢它最终呢它让中国本身的自己这个电动车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电动汽车啊，中国的电动汽车有今天，特斯拉我觉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现在看起来啊，现在看起来特斯拉已经离不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汽车产业链呢同样 也离不开呀、特斯拉。
一般说来呢，这个汽车产业如果要称雄世界的话，它就必须要有品牌呀、性能可靠啊、价格优势等等几个因素。那么中国电动汽车，中国的电动车企，它主要是靠什么才能打遍世界无敌手的呢？蔡先生，
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啊，虽然呢我刚讲了它有规模优势，但是呢它的品牌的识别度啊并不高，它的性能或品质呢当然呢也没有太多的优势。我认为啊，它能够打败世界无敌手啊，主要是靠的价格优势。因为价格优势呢是西方汽车企业啊现在普遍缺失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哎，现在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像中国这样啊拥有如此之多的廉价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那是这样的一大批的优秀的廉价的这个劳动力啊支撑起了中国电动汽车啊打遍世界无敌手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啊，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呀、中国的电动汽车它只要是能继续的保持这种低廉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西方汽车行业啊包括现在呀、即使提高一些关税，我觉得呀、它还是呢会能够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定的这样的销售的优势，或者是呢它能够取得呢更多的这样的市场。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趋势是存在的。
那么蔡先生，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说中国电动汽车现在呢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品牌优势，也没有什么性能可靠这方面的优势，它主要是靠价格。但是有一个响亮的品牌叫比亚迪，那个比亚迪现在呢在世界上叫得很响，这算不算是一个品牌呢？蔡先生，
比亚迪啊或吉利，我觉得呢啊现在呢在国际上呢都还是呢他在品牌上面呢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尤其是比亚迪呢，他是把整个全产业链他完全的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上。你像特斯拉吧，他还是呢靠更多的一些供应链，或者是呢零售商来给他供应各种各样的部件。但是比亚迪不一样，比亚迪呢它的汽车组成包括很多的零部件的开发，它都是呢控制在自己的手上的。所以说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比亚迪呢它是在价格上啊它是拥有很大的优势的。因为这些零部件企业都控制在它自己的手上，所以说呢它成本呢也能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上。所以从目前来看，比亚迪呢它的品牌有一定的辨识度。但是啊，我们要看到汽车品牌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名号的问题，它还要有强大的销售网络，更重要的还要有完善的售后服务。这一点呢、我相信呢比亚迪现在是最缺乏的。而且呢你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或者是完善的这样的售后服务体系的话，那还有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也不能判断，又由此判断了比亚迪呢就已经呢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了。
瑞士银行发表的一个分析报告指出，说中国生产的这个大众ID 系列这个车型啊，被经销商直接平行出口到欧洲，即便加上运费和关税，也比欧洲当地生产的大众 ID 这个价格低三分之一左右。而且欧洲本土品牌的其他同款车型的生产成本也大概都是如此。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中国这个电动车的价格优势的秘密在哪里，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刚才在上面的话题里面呢已经讲到主要是在成本控制。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它的价格的优势啊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是因为呢中国有一大批啊任劳任怨的这样的汽车产业工人。我们看到你像去年吧，美国的汽车工人是 长时间的这样的罢工，最后啊，在美国的几大汽车公司啊没有办法，只好啊同意涨薪，尤其是福特，福特把这个汽车工人的他的基础的工资啊涨到了每小时啊$28，流水线的工人啊，在这个最高的时期呢已经涨到42.6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折合人民币啊，那就是每小时啊310块钱。这个工人呢，如果是呢每周只是呢正常的上班，他可以拿到多少钱呢？相当于人民币啊12400块钱，这是每周的这个工资啊。而在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的汽车工人的工资啊，还不到25块钱的人民币，有些啊甚至啊只有20块钱每小时。特斯拉呢，在这个行业里面呢，稍微的还算好一点，但是呢，也不过呢。7000-8000块钱的基本工资，如果加上奖金啊、津贴啊，还有啊这个加班费啊等等的，他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啊，也就是那10000块钱人民币的上下。这跟美国比起来的话，你想想，美国一周工人的工资，汽车工人的工资，就远远的超过中国这个汽车工人呢、一个月的工资，这样的一个价格优势，它当然呢，就会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这是目前呢我们看到啊，中国国产的包括合资企业产的很多的这些汽车，包括燃油车，它能够出口到欧洲市场，以低价能够销售，能够占领市场，这是一个呢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秘密，主要是呢人力成本的优势。
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蔡先生，您刚才提这个人工成本，中国是太便宜了，西方国家没法竞争。西方国家呢还指控说中国政府啊采取大量的政府补贴，那么这个政府补贴会不会对中国电动车成本低廉、成本优势啊产生一定的作用呢？
中国的政府啊对电动车的补贴，我觉得主要集中在啊初期的发展阶段，到目前呢、实际上呢这种补贴呢慢慢的在压缩，因为中国本身的财政现在啊也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呢现在的很多的出口退税啊都不能及时的到位，我相信呢现在中国政府啊对电动车行业要拿出大笔的资金来补贴啊，这种情况呢现在已经呢不太现实了。
好的，
所以说呢还是靠压缩的人力资源成本。
好，主要是人力资源成本这个秘密。那么美国政府呢就以政府补贴啊、产能过剩等为理由，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的关税。我们看到欧盟啊、加拿大呀也以政府补贴和倾销的理由，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甚至连土耳其都加征了40%的关税。但是中国声称，美国和欧洲你们都在对本国电动车电动汽车进行不同程度的补贴，坚称价格优势的背后呢，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集约的这个力量。那么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这个补贴的这个问题，和以及外国啊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指控？
我觉得呢，中国政府的补贴的问题啊，当然呢，它是多方面的，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我刚才讲了，尤其是在早期在初期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对电动行汽车行业的补贴那是呢力度相当之大的。当然现在呢这个力度缩小了。缩小了是因为呢它已经呢慢慢的在脱离一个春秋战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慢慢的在走向一个集中的一个时代。早期的补贴实际上呢是多方面的。我们看到啊，实际上呢，就是现在美国也好，这个欧盟也好，实际上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啊，最近都已经宣布提高了关税，主要的还是因为呢，说中国的这个补贴问题，或者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或者是市场的侵入的问题。当然，中国政府早期它在哪些方面呢做了补贴呢？我们呢可以呢梳理一下，一个呢它在消费者上面做了补贴，还有一个呢给制造商啊。有些补贴，还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他在这个基础设施方面他给予了补贴。消费者的补贴，持续10多年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购置税的补贴政策啊，它是最高的时候 对这个购买电动车的这个补贴啊，优惠的幅度最高的时候到过60000块钱的人民币，啊，这个计划呢，在2022年的时候啊，终止的，许多地方政府后来呢，还继续的在给这个电动汽车啊发放这个补贴，这个力度呢，当然没有早先那么大了，现在呢还有10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当然在这个汽车制造商的这个补贴上面的话，这个力度啊，早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说正是有政府的补贴，才会导致中国一下子啊冒出了500多家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制造商，推动了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出现了爆炸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嗯，
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整合也在加大，比如最近我们看到像恒大地产的，它的旗下它也有一个恒大的汽车，专门的生产新能源的，当时呢政府呢给它的补贴也是呢高达几十亿。那最近因为他没有造一辆车出来，所以政府呢在清算的时候啊，要让他退啊，要退19个亿的这样的补贴。当然，这种补贴呢只是呢冰山一角，还有很多无形的补贴啊，它是没有体现在这个政府啊财政的补贴的这个账面上的，可能呢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的一些补贴，比方说啊你科技研发的补贴，或者是呢创新这个投入的补贴。这种补贴呢是在方方面面都体现的很多的。还有一个呢在基础设施充电桩。充电桩啊我们看到在西方基本上啊都是企业在做的。
嗯
没有政府在这方面有太大的作为。而中国不一样。中国啊是政府的全力的在推动充电桩的建设。你去看看现在在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充电桩。而且充电桩啊已经遍布到全国几乎所有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呢现在呀大有超过这个加油站的这个趋势。现在的充电桩啊我看到一个数字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接近900万个900万个充电桩了。而且呢中国还在各个地方在开设这个换电池的这样的所谓的加油站。就是呢把这个电池啊都已经换好了。你的电池如果是不行了跑不动了，你直接到这个换电池的地方，直接换上电池啊你就立马就走。这样的一种能力或者这样的一种速度也只有中国举国之力才能做得出来。西方啊它完全是靠市场来主导。所以说呢在初期推动这个电动车的发展方面它是远远的赶不上中国的，或者是呢没有办法跟中国来比的。我们看到啊像美国去年呢也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也有一些政府的拨款或者政府的一些补贴，但是啊这个力度你没有中国早期那么大，而且呢美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实在是太高，那点补贴啊很有可能那都只是用于啊提高这个人力资源成本或者是减缓呢人力资源成本的这样的一种补贴。尤其是呢我们看到啊这种补贴，中国这种补贴啊现在呢还在延续。我看到中国财政部他宣布新能源汽车的购置税的减免的政策啊会延长到2027年。而且呢这样如果是延长下去，按照现在中国的现在的汽车的这样的一个产销量的话仅仅是从今年到2027年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汽车购置税啊减少的这个规模啊就会高达5200亿。所以说啊这样的慷慨，这样的力度，这样的补贴力度，西方汽车制造商啊那真是没有办法能够享受到的。
纽约时报最近就发表一篇报道说啊产业政策布局中国是遥遥领先，以新能源汽车的最核心部件这个动力电池来说呢，目前全球装机量前10名的这个企业当中中国就独占了6席，由此也使中国在电动、电驱、电控三大环节建立起庞大的产业链集群。那么电动车异军突起，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布局功不可没。蔡先生，您如何看纽约时报的这段评论呢？
纽约时报的这篇评论呢，我觉得呢还是比较客观的。他看到了呢中国政府在这个电动汽车的产业布局方面的它的前瞻性，而且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呢取得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战果。实际上啊早在2001年，你想想 这是20多年前的。中国政府当时在制定这个高水准的这个经济战略啊5年规划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将电动汽车技术啊作为重点的科研项目。2007年的时候，中国当时的电动汽车的一个倡导者，也是呢曾经担任过德国奥迪公司啊这个工程师的万钢，当时被破例的任命为中国的科技部的部长。万钢啊担任这个科技部部长之后，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的这个产业啊研发起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推动作用。
嗯，
当西方的国家呀都在喊这个全球气候变暖，还有一个呢都在喊这个碳排放啊要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中国政府当时就不声不响的开始在补贴或者是支持电动汽车的研发。按照西方市场化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当然呢没有办法跟中国比。你中国你要讲的话，它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了，而且呢它是在研发的初期啊完全都是政府在投入，而且呢它在这个人才储备方面当时已经从这个合资企业的这样的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中，他已经把他的提拔到政府的重要的岗位，所以说这方面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再说到中国的完整的这个电动汽车的产业链呢，所以说呢现在呢也是呢不用忽视的，已经呢在全国啊不少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电动汽车的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能够打造由整车带动这个企业配套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产业链。比如我打个比方你像安徽的合肥市啊，合肥市在现在已经呢它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这个布局啊，它实际上呢是包括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有一部分外资，你包括德国汽车制造奔驰，它现在呢都把它的电动汽车的这个基地已经呢放在了安徽这样的一个地方。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中国实际上啊就类似的就像安徽合肥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有6个大的整车这样的产业基地，而且呢聚集到了上千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规模。很多的企业啊都把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汽车产业基地啊放在了合肥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再看呢我们看这个电池是不是电动车主要是电池。电池呢我们看到在江苏的常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池基地。常州市的政府啊它的公开的信息就显示，如果说把电动汽车的电池啊这个产业链分解为32个主要的环节的话，常州现在已经聚集了31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基地在这个地方。它的产业链的完整度啊已经呢接近了97%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常州现在呢在全国各地基本上啊包括在世界上它都是处于一个相当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说纽约时报的这个评论啊包括它这篇文章报道啊实际上是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产业布局已经下足了功夫。
我们看到2014年前后呢，中国出现了电动汽车开发狂热，截至2018年企业数量最高时，刚才蔡先生介绍过，简要介绍过一些这种情况，到2018年企业数量最高时候超过有400家，但2019年之后绝大部分这个绝大部分这个电车呢就陷入了倒闭或者经营的这个危机之中，目前呢仍有产销量的车企可能只剩下10家左右了。那么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电动汽车的这种狂热开发的热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如此狂热的竞争，政府主导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呢2014年前后啊中国的电动车呢出现一个开发的狂热过程。这个过程呢我先在开始的时候啊实际上也讲到跟特斯拉进入中国啊 有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特斯拉进入中国之后啊，它有完整的产业链，而且这些产业链呢形成之后，它就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给特斯拉呀供应这个零部件，它还会呢为其他的这样的造车企业供应零部件。所以说呢，这些造车的新势力啊、新势力，他看到啊，哎，这个制造这个电动车企业的门槛呢、原来并不是那么高，而且呢，有完整的这个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厂商就在身边，所以说一下子啊就冒出了很多，最高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到了500多家，还不仅仅是400多家，
不仅仅。
当然，现在呢，这种狂热啊过后，那终究呢，这个市场啊，它还是要冷静下来的，因为毕竟现在市场啊，它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一个产能，或者是呢，这个一窝蜂的上了之后，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呢，比方说产品的质量啊，比方说呢，你本身的这个市场销售啊，是不是都跟不上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呢，能够再延续下去。就比方我刚才讲到的恒大汽车，本身呢要讲啊，恒大汽车当年呢、介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它是财大气粗，号称呢一下子就投资几百个亿，来打造一个恒大的新能源汽车。但是我们看到，你看看，等它还没有造出来，一辆车都没有出来的时候，他连他自己总部都已经关门了，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呢维持下去。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政府的补贴啊，或者是政府啊早期的这个扶持啊，它并不是啊一个灵丹妙药，它最终啊还是要靠市场，还是要靠口碑，还是要靠它自身的这个品牌优势。过去这些年呢、中国的电动汽车呢，它一直处于一个呢，这个春秋战国的这样的一个纷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各种各样的资金都进入到这个行业，还有各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都介入到这个行业，但真正的，谁能够笑到最后，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觉得呢，对于现有的剩下的这个十家的这个所谓的新能源汽车来说，也还会呢有一个洗牌的过程。最终啊，我觉得能够形成品牌效应的，这样的不会超过5家，因为呢你国际上也好，是不是啊？你真正的要讲呢，大的这个有品牌的这个汽车啊，这个汽车企业啊，它不会太多的，所以呢，下一步呢还会有一个残酷的这样的汽车电动汽车啊整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的，
在那个时候的话，政府在这个上面发挥这个作用啊，就会比较有限的，就不可能呢再像周期那样能够主导市场。
好的，那么电动汽车狂热就造成了一个后果之一呢，就是产能过剩。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访问北京的时候就警告中国领导人，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中国新三样产能严重过剩，国内消化不了就必然要向境外倾销。但中国官员反唇相讥说，美国你在国力兴盛的时候，企业竞争力强大的时候，就大力倡导自由贸易，当竞争不过的时候，你就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警告说啊，贸易保护就是保护落后，保护高价格。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美中在电动汽车问题上的这个唇枪舌剑呢？
中国呢跟美国现在啊，在这个电动汽车产能过剩上面，所谓的新三样上面呢，实际上呢都已经呢这个折腾了很长时间，而且呢彼此之间呢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呢这个指控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还有一个呢在国际市场呢这样的大肆的倾销，但是中国它是不承认的。尽管呢我们看到美国上个月啊，它已经呢宣布了对中国电动产的那个汽车啊实行很高的惩罚性的关税，100%的关税。当然呢现在中国倒是认为啊，他认为呢就是美国本身这个市场啊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这样的中国的汽车。所以说呢他是不认为啊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在美国的市场已经有这种倾销的这种趋势出现的。当然呢反反复复的现在在炒作这个产能过剩，也是各个国家呀他根据自身的这个汽车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尤其是美国现在呀、啊、自身的电动汽车的产量啊实际上是有限的，尤其是呢它的成本一直还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它只能呢通过这样的一种呢产能过剩的方式啊来堵截中国、啊、电动汽车的这个出口。尤其是我们看到啊中国的电动汽车去年以来是对这个国际市场啊冲击非常之大。当然呢美国呢因为呢电动汽车呢本身呢现在中国的品牌啊没有大举的进入，所以说这个市场呢相对来说现在还比较安全。但是欧洲的市场啊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中国电动汽车这样的威胁。据说现在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在欧洲的市场啊已经呢占到了三分之一。所以说呢按照这样的一个速度，如果欧洲啊不把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的堵截在这个欧洲市场之外的话，我觉得下一步啊很快啊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在欧洲就会占领半壁江山。这样的话对欧洲传统的汽车制造企业来说啊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我觉得这次耶伦呢到中国去专门谈到了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当然它不仅仅呢只是针对这个新三样，实际上啊中国现在呀、啊、产能过剩的问题呢还涉及到啊其他的日常民用的这些领域。这个领域啊实际上呢存在的问题啊实际上更为严重。我们看到啊这些领域现在通过跨境电商，通过更多的一些方式能够进入到西方市场。只是西方现在呀、啊、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日常民用的商品对美国市场或者是对西方市场造成的冲击或伤害。一旦呢发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呢他也会呢对这个跨境电商啊采取一些新的部署，或者是呢提高更多的这样的进入门槛。这是一个呢可能呢我们看起来呀、啊、不太远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好的，尽管呢我们看到对于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一个说法，西方美国啊欧洲又是另一个说法。但是呢其实中国媒体对于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也不讳言。啊这个我们看到有些中国媒体就公开承认说中国国家当初呢以举国之力布局电动汽车行业，目标就是国际市场。换句话说呢中国的电动汽车的产业产能是以全球消费市场来进行配置的，不仅仅是国内市场。所以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我们看到刚才蔡先生讲到在欧美市场严重遇挫，在美国几乎没有，欧洲市场严重遇挫啊。未来呢只剩下俄罗斯、东南亚、南美洲还有非洲。这种汽车出口市场是否足够大，是否能够容得下中国的巨大产能呢？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昨天呢我正好看到啊这个中国的总理啊李强在这个大连呢举办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达沃斯的一个夏季论坛上面，他在这个致辞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了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问题。他是怎么表述的呢？他说中国生产的先进的电动汽车锂电池或光伏产品，也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所提到的新三样，他说实际上啊是丰富了国际市场的供应，减缓了世界通胀的压力，为这个全球应对啊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李强呢之所以这样讲，他是抓住了西方国家的这样一个软肋。什么软肋呢？因为本身这几样东西都是过去这些年啊你西方国家在积极倡导，因为你因为这个全球气候变化是不是啊，你要用这个新能源，你要减少碳排放。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呢他早就做了布局。而西方国家呢你在喊这些口号的时候你又没有先行一步，没有在产业上进行布局。所以说呢为什么纽约时报讲到中国政府在这个产业布局方面呢它是具有前瞻性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中国是先走了一步。你现在西方国家你现在指责中国，那你当初你为什么呢不在这个产业布局上面你下功夫呢？是不是你光喊口号你没有行动？而中国呢它是举国之力，它没有喊口号，因为呢那个事情呢那些喊的那些口号对中国来说啊它并不关心， 他并不关心的这个气候，也不关心环境，但是呢，他关心的是怎么样从西方人的这种眼光中，他们怎么样呢，从西方人的口袋里把钱呢赚回到中国去。所以说啊，他这个布局就布得很早。当然现在呢，这个如果这次啊提高关税之后，欧盟呢我们也看到啊，他也提高了关税。这个关税呢，当然没有美国那么高，但是呢，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出口啊，应该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2023年，也就是去年，中国啊全国的它的汽车产销量啊，去年是双双的突破了3000万辆，汽车出口啊，去年更是超过了日本，所以说成为了世界第一，这也是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警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尤其是新能源的电动汽车，去年的表现呢、更加的亮眼，产销量啊，去年是双双的突破了900万辆，市场的渗透率啊超过了30%，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让西方国家肯定非常之紧张。在今年呢，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尤其是像刚才您提到过的比亚迪这个汽车，所以说呢，它已经呢在历史上它已经首次挤进了世界10大汽车这样的一个规模当中。这一点呢，让西方的汽车制造企业，或者是呢，西方的这些汽车零售商，都已经呢，越来越着急，越来越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种威胁。但是呢，如果是呢，西方啊联手提高关税之后，就像马斯克讲的，只有通过贸易壁垒，才能呢，控制现在中国汽车的这样的一种销售的势头。下一步，如果是欧美也提高关税之后，那对中国的汽车出口啊，肯定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或冲击。但是中国巨大的产能，又没有办法呀找到更好的这样的销售地。你一些欠发达的国家，或者是发展中的国家，你包括我们讲到的像俄罗斯啊、巴西啊、墨西哥啊、包括非洲这些国家、包括中亚这些国家，实际上啊，它都不足以啊。能够承接中国这个汽车啊最大的产能。还有一个我们要看到，现在啊，是燃油车的价格，因为之所以呢，是因为燃油价格比较高，所以说呢，阻截了燃油车的销售。如果是燃油啊，一旦价格往下降的话，我觉得燃油车它还是呢有巨大的潜能，或者是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而燃油车，低端的这个市场啊，基本上都是中国跟韩国在主导的，包括现在印度的新的造车实力，现在也起得很快，而且印度的燃油车啊，最低的价格我估计啊，已经到了不到10000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跟中国啊也是有得一拼的，所以呢，这个未来这个市场啊，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中国的出口啊，肯定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呢，就显示说中国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跌到了10万辆以下，比去年同期就下滑了9%。蔡先生，这是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呢？您觉得？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啊！你今年这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实际上是去年才进入到国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广泛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看看今年整个上半年，无论是西方的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呢纷纷的对中国的汽车出口啊基本上亮起了红灯，就是呢中国的汽车出口啊已经明显的感受到巨大的这样的市场的压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看看五月份的这个数字啊，就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出口可能会越来越难，新三样想拉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可能呢也越来越难，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存在的，而且呢用不了多久可能就会导致中国的汽车产能呢出现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过剩的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出口通道被堵，中国官员和官媒呢安抚国内说不要慌不要慌啊，国内市场足够大。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什么呢？关起门来你要搞内循环的话， 就只能靠降价，以价格换市场占有率来博内循环的这个生存空间。最近我们看到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叫李书福，他就警告说，简单粗暴的价格战结果必然就是偷工减料、造假售假。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国内电动汽车频繁发生的这个安全事故问题，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自燃。看到这个有些自媒体发布的报道几乎说每日都有燃烧，叫每日一燃。那我来请教蔡先生，许多业内人士都把这个安全视为中国电动车的一个最大隐患，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当然电动汽车啊，在现阶段呢出现质量问题啊，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嗯，
因为本身这个行业呢过去就没有严格的质量标准。不同的生产企业呢，它为了压低成本啊，偷工减料啊，这是一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更重要的呢是国内的这个电动汽车市场啊，是处于一个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局面。大家都是为了在抢占市场。所以说呢，在这个质量上面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把控。当然呢，我们现在看到自媒体上面呢，常常有这个汽车燃了，那个汽车燃了，是不是？但是呢，我觉得呢，不应该也不可能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的话，那这个问题呢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忽视这个电动汽车的质量呢，应该呢下一步呢是属于呢重点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电动汽车啊之所以出现质量问题，更重要的呢是这个现在呀这个在生产的过程中啊并没有在质量上下太多的功夫，都是为了节省成本。更重要的呢，在技术上面呢可能还有很多不过关的地方，因为这个电池啊有些呢是为了呢这个压缩成本之后啊，可能呢很多的一些啊防范的措施啊并没有那么到位，也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电动汽车出问题啊，这个是难免的，也是一个可能呢在近阶段可能没办法避免的一个问题。但是最终我觉得呢还是会在这个自燃的问题上啊，我觉得还是会采取一些办法的。你像现在特斯拉据说呢我看自媒体上面包括特斯拉也有自燃的，究竟这个自燃的原因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我觉得呢还是要对针对每一起自燃呢、要有更多的一些分析，然后呢在这个汽车这个质量方面呢再去改进，这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一窝蜂的上来呀肯定会留下很多的隐患，这也会势必呢让更多的这个买车主啊在这个买车的过程中他都会要三思而后行。但是呢我了解到情况，现在中国国内啊购买电动车啊这成为一个趋势了，这不像在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现在呀购买电动车并没有形成一个趋势，因为中国啊第一个燃油实在是价格太高，更重要的呢这个它电动车的价格又便宜，它可能开一段时间呢它即使把它报废了或者重新再换一辆对于现在尤其是去跑出租的或者是呢跑运输的来说他都觉得呢还是很划算的，这样的他这个账啊算得过来。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应该看到啊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至于李书福啊，他这次的对这个抨击电动汽车方面的这个偷工减料的这个问题，业内人士啊实际上是有不同的说法的。我也跟国内的有关的业内人士，包括汽车行业的，包括呢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一些专家，我也有过些交流，有过些沟通。有的人呢认为呢李书福的这番讲话是指出了中国现在电动汽车方面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关键的核心问题。但是也有人认为李书福啊廉颇老矣，70多岁的人了，他不了解呀新能源汽车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或者是呢他的一个发展的状况，他还在用燃油车的这个眼光在看待呀新能源汽车。他不知道啊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技术每一年呢都在革新换代，而且呢每一年呢都有新的突破。所以说呢他认为他还是在用老眼光在看待新问题。当然呢 我觉得李书福这个问题呢，他这番讲话对现在的燃油汽车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厂商们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以李书福现在在中国汽车产业的这样的王者的地位的话，我觉得呢，他的这番话对汽车行业来说啊，也算是敲了一记警钟，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看到欧洲2035年呢，禁售燃油车这个计划已经搁浅了，已经成为空谈了，不可能。奔驰也取消了2030年以前在主要市场全面转为电动汽车销售的这样一个计划。再加上我们看到美国也是这样，2035年原来民主党也有这样一个啊，民主党政府也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要用电动汽车取代燃油动力汽车，现在看起来也搁置了。那么苹果放弃了 Apple Car 这样一个项目，苹果汽车将重心转向生成式的这个叫 AI， 而日本呢，一直人家就在锲而不舍的研制开发这个电力燃油，电力和燃油双动力的这样一个汽车。那么中国就有舆论认为说，欧美西方啊，这是玩不起了，玩不起中国，跟中国拼不起了，所以呢转向了。不过也有舆论我们看到认为呢，欧美纷纷放弃电动汽车之后，中国电动车产业将成为自娱自乐。那么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呢，今天的中国的电动汽车啊，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呢，跟西方的产业政策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中国政府他已经看到西方啊，不停的在喊呐、啊，什么时候啊要停止燃油车的生产，什么时候要停止燃油车的销售。
嗯，
因为西方呢把这些政策啊，它都是写在纸面上的。
嗯，
而中国呢针对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及时的就做出了调整，而且呢做好了产业布局。当然了，现在如果是西方真的面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汽车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啊，现在还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自身呢、啊、电动汽车啊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调整这个产业政策，我觉得呢给现有的这个汽车制造厂啊能够有一个喘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嗯，
因为毕竟呢、啊、现在的这个电动汽车啊，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新能源的产业。你那个电能呢、啊、你转化为电能，它也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比方中国的这个电能很多的都是通过燃煤燃烧煤来演变过来的，是不是？它对这个气候啊实际上威胁更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西方国家你不能呢自己呢把自己的已经拥有的产业优势啊你把它砍掉。所以说呢过去的燃油车的产业优势啊主要的集中在西方。你现在的话，如果是你继续的让燃油车在节能方面做得更好，在混动方面做好更多的技术更新，我觉得呢并不一定呢比电动汽车啊要差很多，那很大的可能呢、啊、还能够取代，或者是呢能够这个把电动汽车啊能够拒之在市场的这个门外。当然更重要的呢，现在要取代这个电动汽车啊，就还要有新的技术，也要有新的产品出现。我觉得呢，毕竟到现在电动汽车啊它没有什么技术门槛。西方如果今后还要面对这个电池的污染问题，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因为现在电动汽车啊主要的是靠这个电池，而且成本最高的也是电池。而电池以后啊它对这个环境的污染问题啊，西方国家可能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更没有意识到。如果是今后要解决这个电池污染的问题啊，可能呢每一个国家都会付出的代价比现在用燃油车啊那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美国把自己的这个石油开采，包括油气的开采能够全面的鼓励起来把这个油价大幅度降低，你至少降到五年前。但如果是在五年前的话，你想想电动汽车在美国根本没有太多的市场呢。我实际上 这两年呢，我到了德州，到了佛罗里达这些地方看了一下，那些地方的燃油价格啊并不高，所以说啊，在那些地方，实际上啊电动车啊非常之少。但是呢，你在另外的一些州，你包括在华盛顿州啊、加州啊、纽约州，电动汽车就非常多，因为呢这些州，燃油价格啊加的太高，尤其是像华盛顿州这样的地方，它在这个正常的这个价格之外，又加了一个所谓的绿色的能源的这个税收，所以说导致这个价格啊越来越高，所以呢也导致很多人呢就不得不呢去转而去买这个电动汽车，所以说这是政府在这个产业政策上面呢是必须呢要省之又省，不要因为呢好像呢这个鼓励这个所谓的新能源汽车啊，而把自己已经过去拥有传统优势的这样的汽车产业彻底的摧毁，这是呢极其不合算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市场调查就发布一份报告说，在很多方面购买电动汽车需要改变生活方式，这让很多美国人望而却步，因为他们不想要电动汽车的麻烦。刚才蔡先生以充电桩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个在美国你要是发展电动汽车的话，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中国电动汽车呢，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啊，是最接近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产物啊，并且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就最有希望成为习近平期待的那个民族复兴的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因为它打遍天下无敌手嘛。那么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看到日本燃油动力汽车领先世纪几乎半个世纪，到现在为止啊，让一个岛国就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如今以中国电动汽车之布局成败，有很多分析人士说这个成败呢，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关乎中国的这个命运。那么蔡先生，您如何看这个问题？您如何评估中国这场关乎国运的，有人叫世纪豪赌呢？
我认为呢，中国的电动汽车啊，现在撑不起中国的半壁江山。
嗯，
这种豪赌啊，我觉得也不能改变中国的所谓的国运。很多汽车行业的专家都认为啊，因为低廉的价格呢，可能暂时的可以取得这样的所谓的市场的优势。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点，西方汽车制造业啊，它经历了上百年的这样的沉淀，这样的发展，它有坚实的基础，有很好的这样的品牌定位，有很完善的这样的销售网络，以及呢非常令人满意的这样的售后服务，这恐怕呢是中国汽车电动汽车的这样的一个硬伤，也是未来呀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啊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更重要的，西方啊会及时的调整它的产业政策，也会出台啊很多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的一些贸易政策，也会呢尽快的调整自己的这样的发展战略，不会轻易的把这个市场啊让给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所有的发达国家乃至的发展中国家都把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当做一个威胁的时候，中国的电动汽车啊那就只能自己关在自家的门里面自娱自乐，不可能呢能够这个给中国的所谓的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而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呢像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又是一个新的烂尾工程。当然呢，中国这种啊完全由政府来主导的这样的项目，初期我们看到举国之力，它当然是有啊巨大的优势，但是啊我讲的最终必须要靠市场说话，而这个市场啊它是呢靠这个政府的主导啊它是撑不起来，而且是没有办法继续的撑下去的。我刚才前面也讲到，你比方财政补贴的问题，现在中国的财政啊越来越困难，你现在要补贴也是越来越难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电动汽车也好，新三样也好，根本没有办法给中国带来国运的改变，也不可能呢像日本当年那样靠一个汽车啊这个出口能够使之成为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大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现在呀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决于当年呢、让它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完全的对中国敞开了市场的大门。而现在呀，几十年过去之后，西方国家发现中国这个出口啊靠西方国家敞开大门之后，而中国自己呢却把这个门呢、还关得死死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西方它是有点后知后觉，但是它一旦呢发现问题非常严重之后，它也会有很多的补救的措施。也就是看到啊，今天的中国在疫情之后，它的出口会已经遭遇到明显的这样的压力，或者是呢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认为呢，中国未来的电动汽车啊，不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国运的改变，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的，蔡先生，非常感谢您的精彩点评和深刻的分析，谢谢蔡先生。
谢谢大家。